你们唱诗比诗班更好。通常我们在三省城一定有诗班现唱，但是今天坐在前面，哇，那个歌声真是好像围绕着整个神的家。我先代表三省城基督徒会堂向你们问安。我记得2009年9月，三年前了是吧，我来参加你们第一次的现堂的崇拜，想不到三年后我还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也是为你们感谢神。因为开始一个家不容易，特别是从你熟悉的家搬到另外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怎么样适应？还有你们这个地方很少，但是麻雀虽少，还是充满了神的爱，一个家。好，今天大家都把那个信息唱出来，其实不需要我讲，特别是刚刚过去的一个周末，你们北区不是有一个布道会是不是？那个题目刚好也是因为有爱。我不晓得为什么我碰巧也选了这个题目才知道，不然的话我可能改一个。没关系啊，我应当向那边讲。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梦想。我们很多来这边的华人都是追求一个美国梦，现在好像也是很多从这边生长的要追求一个中国梦。但是我看每一个人，无论你是谁，一定要面对两个最大的问题。第一个是什么呢？宇宙万物的源头是什么？无论天文学家，无论是物理学家，以至于其他的科学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换句话也是，有没有神，或者是如何认识那个创造这个宇宙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活在世上有什么意义？单单是追求一个梦吗？其实我们要找到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爱，从哪里来。我们都需要爱，不然的话我们活不了。为什么？你看看下面你知道。第一个，大概是7月4号，美国国庆那天公布了这个叫上帝粒子出现了，是欧洲那个虽然那个机构发现有一个最基本的粒子是可以碰撞产生宇宙的能量。所以不晓得为什么很多年前有一个科学家写了一本书，就叫God's Particle， 上帝的粒子。他们在这次做实验的时候发现真的找到这个粒子，因为从前只是理论，现在他们用很高的能量把不同的粒子碰撞起来，以致产生不同的轨迹的时候，找到这样一个叫上帝的粒子。对不起啊，回到刚才，这个不是我的好像。对不起， 高科技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它叫做 Higgs particle， 因为它发现不能够找到这个，所以它就把那个名字改作不好听的名字，所以就是这里不讲了，它是把那个 God 那个字连在上面，所以后来那个 Higgs particle 就叫做上帝的粒子。问题你看上面说，宇宙万物质量的源头可能性 99.999%， 不是100%，所以我最近也翻查了一下到底他们下一步怎么办，因为要引证100%是对的，所以很多科学家马上开会要做一个更大的那个加速器，可以再去拿那个实验的数据，所以大概未来的5年到10年还在寻找这样一个答案。那我们再看在我们的周围，你看见在大自然有这样的现象，一个妈妈或者是爸爸啊，分不清在这里，三个小孩，这里也是，都是大自然有一种行动，就是母亲的爱或者是父亲的爱，亲子的关系。我们也看见在人类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大家记不记得有这样的一个镜头，就是在中国四川512地震的时候，一个妈妈盖着这个快要被压死的婴孩保护他，在他的手机上他说，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知道我在爱你，就是我爱你。这个妈妈离开世界之前还在讲我爱你。大家记得在美国11年前那个911也是这样子，很多快要离去的在那个灾难当中，他们打电话或者是手机都是说 I love you， 我爱你。我的故乡是在香港，在刚过去的3个礼拜前就发生这样一个灾难，就是在不到2分钟整个船被撞了就往下倒，剩下的上面的那个你们可能看不清楚，但是没关系，结果39位乘客，无论是年轻的年长的，包括在里面都过去了。跟着3天之后，整个城市香港政府说在中午希望大家都能够为死难的可以默哀3分钟。这个就是当时报章所拍下来的一个照片。那其中记者写下这一句对我特别是感动感受或者反思，以至于产生今天这个题目信息。他说，天道无常，上信人间有爱。天道无常，上信人间有爱，表明虽然是他们不认得，几十万人还是默哀纪念他们所遇到的灾难。后来还有不同的故事提醒我们应当珍惜身边的人。那其实在这一句天道无常到底是什么天道，我们天灾人祸都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明天是什么。但是他这里讲到还好人间有爱，刚才你都看见动物大自然他们的也有爱， 人类也充满不同的爱。那到底我们是神的儿女，应当怎么样彼此相爱？这个字大概不清楚，那个爱字原先我希望能够大家看得更清楚，就是爱是什么东西，我们怎么样可以摸着的，看不见的。所以问题就来了，就是说是爱是需要付出一些行动出来，那种行动是真实的真诚的，不是虚假的。然后到底爱有很多种，我们目前追求的世界上很多不同的说是爱，唱歌也是太多的爱，电影电视都是很多所谓爱。那到底真爱是从哪里来？还有第三个问题，希望我们等一下可以多一点思考，就是怎么样可以活出真爱，活出真爱。刚才大家所诵读的一段经文其实都讲得很清楚，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开始我们今天等一下的信息。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都是罪人，都不配被你爱，但是你就从创造天地以来就开始爱我们，爱到一个光景，就是把你自己独一的儿子也送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承受了世间所有的苦难，然后被钉十字架，为我们的罪付上真是想不出来的那种代价。但是主，你的爱就是因为这样子怜悯我们，赦免了我们的罪，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真是巴不得我们认识你的时候更懂得怎么样回应你的爱。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求主真是用你的灵激励我们，帮助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那真爱是从哪里可以找到呢？很简单，对神的儿女，甚至你，假如你有兴趣，你还没有信，没有认识神的话，这一本最宝贵的来源就是圣经，也是在这里从旧约总共是39卷，里面包括律法、历史、诗歌、大先知、小先知，分类成为39卷。那新约也有27，所以很容易记，39、27。然后你也看见这里是历史书信，书信当中也分成是保罗的书信以至于普通的书信，再加上启示录一个预言。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旧约是有这样的一个包含，但是到底是从里面我们怎么样把旧的跟新的连在一起呢？是不是单单读旧约不需要读新约呢？你发现这个66卷里面都是让我们认识神，是他的故事。所以你看，假如我们把多加了一个 S， 就变成他的故事 His story。 那最重要是什么呢？连在当中就是十字架，十字架，耶稣基督被钉的那个十字架。更重要就是当中有一个约翰福音那卷书，给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思考，就是在第一章十七节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原来律法是为了帮助我们顺服神、敬拜神，以至于敬畏神，但是是需要有行动的。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有不同的律例，帮助当时神的选民可以更好的回应神的爱，但你发现做不到，以至于在耶利米书里面31章，我们可以记得有一节很清楚，神开始改变一个约，他的约是要我们回到他的怀抱，遵循他的方法去让我们过生活。所以新约跟旧约其实同是一卷宝贵的书加起来，但是新约的意思是表明那个约的本质已经改变了，因为有了耶稣。那今天我们要思考是什么，在这个普通书信里面差不多最后的三卷书，这是约翰书信的三封书信，一书、二书、三书。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有圣经的可以大概看。我先让我们了解到底为什么约翰可以写出这么美好的三封书信。这可能大家看不清楚，这个图画，这个画是三个十字架，当中的是耶稣基督。所以你看见在旁边的是他的母亲跟其他的妇女，但是还有一位唯一的门徒约翰站在下面，其他都跑掉了。所以耶稣怎么说，在那个时候他说，看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个门徒站在旁边，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个门徒说，对那个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这是何等的爱。其他都跑掉了，但是那个门徒约翰就答应了耶稣这样的吩咐，这个母亲也跟他一起了。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经历，使徒约翰成为我们今天所读不同的五卷书，约翰福音还有三封信，再加上最重要的启示录，就是耶稣显现给他看见将来永恒的世界是怎么样的。所以在这里三个他最爱的门徒，其实包括约翰，但是他是最接近主的一个。其实他的名字也叫耶和华所喜爱的，是很奇妙的配合。不但这样子，他在最后的晚餐都是这样，我描述基督的是他靠着主的胸膛。他也是刚才看见他在十字架上看见主受苦， 受苦是多么痛苦的一个情形，就是不但你要跟他分离，更重要他在受苦，经历那个十字架的苦难。他接受主的委托，接主的母亲回到自己的家里，所以在整个人生的经历，这下半场是他的下半场，一直到他90多岁的时候，他写出这三封书信，再加上启示录。更重要，原来耶稣把他的名字从前叫雷子，你知道打雷的意思，很可怕，就是碰见什么事情马上发脾气那种，不看或者很冲动。在福音书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记载，也看见他的言语行动都是这样子，但是他能够转变成为爱的使徒，这个是神改变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爱的行动。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在刚才大家所念的约翰一书四章里面，其实都讲到同样的三个主题，就是当时教会都是在土耳其或者是在小亚细亚那一带，都有不同的教会成立，但是当中有些人对耶稣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这样的一个问题歪曲了，他们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降世回人，认为是一个幻影，或者是他是起初是神的，到他钉了十字架就分开了，这样的一些谬论。所以约翰使徒对不同的教会不同的教导都提到这个，在他的三封书信里面。第二很重要，他说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的话，你一定有一个缺据，因为成为神的儿女就不再犯罪，我们还是有可能犯罪，但是神的应许就是他会饶恕你，耶稣的宝血把你过去现在将来的罪都洗干净，但是你就不能够因为这样子继续的犯罪，只有成为神的儿女就不再犯罪。所以在一书里面讲了很多有关对罪的问题，但是更重要就是提出来彼此相爱，遵行神的诫命。彼此相爱，其实这四个字我们刚才所唱的一首诗都知道怎么样说，但是其实这个是代表我们在遵行神的命令。所以他三封书信里面最长的是第一封，其实不像信，不像一封信，没有上面的那开头的那种结尾也没有，但是二书跟三书的很相像，都是差不多填满叶的蒲草纸，所以字数是最少的，在整本圣经里面大概不多，所以是圣经当中只有大概希腊文是250左右。那在这里你从头从一书一直读完三书，你发现约翰不但解决了第一个难题，就是宇宙万物的源头是什么，原来你要认识这个真神并且敬畏他，因为神就是这个源头。更重要，他回答了第二个难题，活在世上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们很快的从一书里面找一些章节出来，包括我们刚才读过的，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是很重要，怎么让世人认识他？只要看我们。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因为耶稣不是白白的来到，他要付上很重的代价，他自己的生命。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所以这个真爱肯定是从那边来的，没有人可以做这样重要的一个付出，这样重要的代价。所以你们的那个布道会就用这个做主题，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永生在约翰的书信跟其他的经卷里面常常提到的，这是永恒的生命。我们要每一个人是神的儿女，一定会经历到的，假如你继续的往下看的话。所以这个就是真爱，真爱就是从认识神开始，跟着你只要敬畏他，因为他是爱你的父亲，在天上的父亲。在一书里面刚才大家读过的，亲爱的弟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所以刚才我重复几句，就是并且认识神。你不认识爸爸这个 儿子或者女儿，你不认识他的话，不认识自己的爸爸，你怎么样经历爱？我不晓得啊。还有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这里很小心，因为神就是爱。我们常常有一个理性的头脑，哎，这个神我们用 A， 那个爱用 B， 那我爱就是神。其实不能够这样子，神就是爱，你不能够说爱就是神，不等于。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要小心，就不能够自己把自己意识放进去。假如你说哎，我爱就是代表我认识神的，不是。所以先要认识神，敬畏他。第三章他继续下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所以这个把耶稣基督连在里面的时候，旧约跟新约的连起来，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在旧约的时候，神的诫命很重要，教导当时的人，也今天也一样，就是要尽心尽意尽力爱神，还有爱人如己，对不对？那个很难遵守，有些时候其实大部分时候很难遵守，就是爱人如己。为什么呢？今天这个世界跟过去没有什么分别。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说今天的世界有三种不同的爱。第一，爱自己；第二，爱钱财；第三，爱宴乐。你可以在提摩太后书 第三章里面找到了，还有其他不同的罪的情犯罪的情况，但是这三种爱把我们那个真爱的方向改变了，以至于我们今天追求的都是那种爱。先爱自己吗？保护自己啊，很重要。跟着我就爱自己的儿女啊，跟着的一直这样出去，其他的不管。但是更重要，我们要生活啊，所以赚钱，拼命赚钱。赚了钱怎么花呢？去餐馆。所以无论到哪一个州，哪一个城市，在全世界的时候，你找你去那个中国的餐馆，一定碰见中国人。这个是我个人的经历啊，不是说不好，但是吃很重要。不过我们要很清楚，使徒约翰帮助我们把那个爱的方向改变过来，因为真爱是从神来的。我们回应那个爱之王那个方向，我们是不是背道而驰？所以在这里，遵守神命令的是住在神里面，他也住在，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看不到耶稣，也看不到神，但是当我们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以后，马上那个时候，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掌管我们的生命。因为耶稣赐给叫父神差遣圣灵来到我们当中，见证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为什么选这一段约翰二书第一到第六节呢？其实整封信不长，你回去读很多遍都可以，只有13节，440多个字。但是这里我有些不同颜色的要表明，就是第一，你要看见写书那个作者自己称自己为长老，其实使徒常常这样说，彼得也叫自己长老，就是当时牧养教会的一个位分。今天我们基督徒会堂也是用那个长老智慧，这个长老其实是帮助牧养整个教会。他写信给那个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这里等一下讲。不过在这里你看见很多不同的名词：真理、爱心、行、遵行，这些是非常重要。短短一封信重复了很多这样的名词的时候，你要留意，不是单单看为什么。很多人的说为什么他叫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呢，也不清楚。为什么下面又说蒙拣选的姐妹的儿女，他们都在争辩，就是还说这个长老一定不是使徒约翰。所以我们不要管这些，其实很重要是管那个信息里面到底帮助我们了解爱是怎么样。所以其实这个蒙拣选的太太和的儿女是当时可能的情况，因为很多学者都这样说。一个就是他希腊文叫 Curia， 就是一个女性的名字，名词也可以代表教会，常常在圣经里面女性也是代表教会，是耶稣的心腹和他的儿女，当然是教会里面的儿女，也可以是当时家庭教会里面一个家庭，一个妈妈跟他的儿女，你这样去了解的比较容易。因为约翰在以弗所牧会的时候，他发现那些异端也跑到其他的教会，所以他写信吩咐他们，你们记住耶稣当初给我们的命令，给我们的真理，不要随便去接待其他的 一端，所以前半段是讲到这个家庭是多么的可爱。所以我再放大一个啊，放大那个。所以在前面的四节里面，我们看见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的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所以一口气你读完这四节，你发现这个家庭这个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是一个爱的教会。但是这个爱很重要，是在什么呢？遵行真理，这样做一个焦点。在英文呢这很清楚， Walking in the truth， 我们常常说行动之行，行出来，其实这个也可以解释回我们怎么样活出我们的人生。所以在那个真理和爱心上，那个和那个字有不同的意思，中文就误解了。其实在原文那个希腊文那个和字是等于把那个真理跟爱心平衡的解释起来，你可以说是真理的爱，或者是爱的真理，因为爱就是神，真理也在神里面。所以耶稣那个恩典跟那个真理都在他的身上显明出来，就是这样缘故。所以当我们与耶稣连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爱也常与我们同在，就是这样的缘故，我们就可以很清楚，要活出真理的爱，就是要遵行真理。跟着他说，太太，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并不是写一条新的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我们怎么样去活出这个真爱呢？就是照他的命令行。耶稣不是单单讲，为什么你可以从他的一生你可以看出来，从出生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30岁开始有他的事工了，但是他怎么对门徒讲，对大家讲，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他根本基本上前面那一段他是预备自己要服侍人，但是后面很重要，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最后的一段描述的最多在福音书里面，就讲到那个十字架，还继续的描述整个被埋葬的情况。跟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复活，不是单单埋葬，乃是复活。复活之后他还显现表明他是真的复活了，是肉身的复活，以致众门徒看见他升天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祷。这样的一个经历让我们看见 他的爱是完全的爱，做一个美好的榜样。那时间不多的话，我不要讲太多这个，但是当时为什么使徒约翰在一书里面讲的，或者二书都讲的，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这个命令什么呢？就是耶稣在最后走十字架的道路上，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个的价，活出真爱的一个过程，给门徒一个命令。他不但给他们一个命令，更重要的是他做了这个榜样，为他们洗脚。当然你我今天也可以这样做，但是在当时的情况是生活上是有这样的个需要，你要替别人洗脚，同样你也要接受别人为他洗你的脚。好像彼得说：“哎，主耶稣你不能够。”但是耶稣做出这个谦卑的模样，这样的爱，从心里发出的爱。他说：“人为生命死，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这个已经改变了那个旧约里面那种本质，那种是单单顺服，不同是从我们心里发出来的，也可以神跟我们都是朋友的关系，也是父亲跟儿女的关系。就是因为这样子帮助了我们，这个是应当是最后一章，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写了这一段，就是在三章十二节到十七节，我只是用一个简单的图片表达出来，就是神的选民是一个圣洁蒙爱的人。刚才大家所唱的一首诗歌也是，我们都是同路人，但是同路的时候不是各走各的，乃是要归为一体。怎么样归为一体？我们这样的聚会，或者是礼拜五晚上的聚会，或者其他生活上彼此的关顾，都是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到互相劝诫的。这样是按着什么呢？乃是按着我们从心里发出那种真爱。没有爱，你的行动还是表面的。所以要活出这个真爱，无论做什么话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最后我用一段一个叫卡梅口的宣教士他所写的，他去了印度，大概是十九世纪末的时候，他用这一段描写他对神的爱。他这样写：有时候某些事物进入我们生命中是如此充溢了爱，叫我们在刹那间仿佛看到了永恒，或最低限度看见一部分永恒的事物，而其中最大的就是爱。那可能是在我们身上或工作上轻微的而亲切的一株，轻得有如神风糊在叶儿上，轻得不可不足，也不可言喻。然而我们知道那就是我们的主。借着也许我们所在的房间里面的家具、梳子和花朵，反倒变得不如他的同在那么真实，而我们的心 也冲散了古老诗歌中所写的那种甘甜。基督的爱是什么样的爱？除了他所爱的，无人知道。那或许是周围的人向我们所发出的爱，如同把我们浸泡在夏天的海洋里，叫我们全身松弛舒畅。我们能不为这种同伴之爱而生出惊讶吗？然后突然之间，我们领悟到我们的主就在他们里面，他们所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原来是他的爱。哦，主的爱在你所爱之人的身上彰显出来，我们要向你俯伏敬拜。所以这一段最后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对加略山的爱究竟懂得多少？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不明白加略山的爱，但是你每天都通过我们这样一个爱的群体彰显你的爱。主，真是巴不得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里聚会的时候经历明白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无论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光景是什么，但是主，你向我们说话，你说我爱你，永远不离开你，这样我们就享受到永恒的爱的一点点。我们这样感恩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宝贝的名，阿门。